天，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先到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在这个属于你的圣日里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也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建造我们的生命。求主祝福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能够从你中同蒙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这几周呢，就弟兄我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利未记》和《民数记》这两本书。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重温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3:16-17。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其实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成为一本，像我们今天有一本圣经在这里拿在手里，所以他这里在讲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在主要是在讲旧约的圣经，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再看。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新约的圣经还是旧约的圣经，其实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有这样各样的益处。好，我们读经班的要求是每日要借着读经有灵修的时间，然后每次上课之前呢，一定要先读完10章的圣经，然后要参加随堂的测验，然后呢不要无故迟到和早退，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利未记。其实前面Lucy 上课的时候讲到说，利未记呢是一本很难的书，但是我们觉得也不能讲它是一本很难的书，而是一个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书。我们前面讲到说，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其实很轻看旧约的部分，而在旧约的部分里面呢，利未记呢又是一个最容易被人所轻看的书，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利未记其实应该去进博物馆的一本书，因为这里面讲的主要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一些条例，因为在新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说这些条例呢已经废去了。事实上包括他们犹太人今天因为没有圣殿，实际上他们也没办法按照这些条例去献祭，而在我们基督徒呢也当然也不会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觉得说这个可有可无，就是说或者没有一个人说很少有人把他从头到尾并且非常用心的把这本书来读一遍。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来看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书的整个的结构来看的话，首先呢利未记呢它实际上是在五本书中的第三本，是在最中间。我们前面看到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其实大部分是在讲这个历史的部分。其实在这五本书中，利未记是很少见的一本书，就是它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神向摩西来启示，只有少部分内容是讲他们一些具体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利未记其实是神启示的一个最高潮的部分，它是在摩西五经中居于中间，实际上是恰恰是在神的启示中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呢，有一句话一直到我的脑子里面去，不过这句话呢不是圣经的一句话，是我们孔夫子讲的一句话。他是在这个《论语阳货篇》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子曰，为女子以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但是这句话经常被人误解批判为说这个孔子是在歧视女性。当然，我拿这句话出来也无意冒犯各位姐妹，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句话的，实际上在讲什么一件事情呢？这里面谈到了小人，如果按照当时的讲法的话，这个小人其实指的是在道德上有瑕疵的，或者说在品德上有问题的，相对于君子或者圣人的那些人。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人，因为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重新来解释这句话，其实是不仅仅是女人，而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被讲进去了。也就是说这句话其实是在讲的是说，当人处在一种犯罪的状态之下的话的一种错位的或者是一种错误的心理倾向，或者是一种错误的一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因为人都有罪，所以因为人的罪，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这种人际关系。就是讲的用说白了讲，就是讲的是如果你当你一个太亲近一个人，对一个人太好的时候，他会变得有一种心理倾向，他越来越不尊重你，而你疏远他或者给他一些一些惩罚或者一种很严厉对待他的时候，他会埋怨你。其实我们养小孩这方面是大家感受最深的。那么我为什么来想起这句话呢？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可以来提醒我们思考说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对神的一种态度。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新约的，我们处在新约时代，我们处在恩典时代，而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旧约的部分，他们处在律法的时代。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像这些以色列人去那样去献那些繁琐的祭，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去到神的面前去，我们有莫大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恩典之下，我们是否有这个问题呢？是否因为神太亲近我们了，神给了我们太多的恩典，我们失去了对神应该有的那种敬畏，所以我们处于这种尽职责不逊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可以举几个很常见很小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迟到，我们很多人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看手机，很多人在 text message， 我们甚至还有人在睡觉。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在旧约的时代，如果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击杀掉，如果我们一次崇拜之后，我不知道要抬多少人出去。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处在恩典的时代。但是就因为我们处在这种恩典的时代，我们是否是有点滥用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失去了对神这种最基本的一种敬畏的态度。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他们异教徒，他们经常像美国人保持很惊讶的时候，经常在讲说 my God 或者说 my Jesus Christ， 他们经常讲这种话。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人讲这句话呢？有，我在我们教会我听到过至少。但是你知道在旧约那个时候是不可以这样讲的，在讲神的名字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慎重的，他觉得他自己不配来提神的名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虽然信神的人，我们有时候会学习那些不信神的人会讲 my God， 但是你讲的时候仅仅是一种情绪。但是这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件很不可以违反律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从这些小事上我们都看到说，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神那种最基本的敬畏。所以呢，我就希望说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来思考一下说，或者来反省一下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让我们就是换一个角色，就是把我们自己当成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当成那个时候的立位人，我们进入他们的角色，我们就是说去站在他们的那个位置，去非常用心的去读这样一本书。圣经里虽然讲说这些条例不会再执行，但是耶稣又讲得很清楚说律法里面的一笔一画都不要废去，这句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按照这些条例一点点的去做，但是神设立这些条例所背后的用意或者说背后的原因确实没有废去。就说我们虽然不去 follow 这些具体的步骤，但是呢神最初的心意我们要通过读这本书能够明白，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实践中要把神的心意能够满足，能够让把神最初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能够达成。就说 我们要透过这些具体的条例来去看神设立这些律法的用意到底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在活在这个恩典时代的基督徒也同样能够像当初那样有一颗敬畏的心，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去活出神的心意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我们称之为利未记，但是他们在最初就是犹太人他那个律法书，其实他的最初的名字呢叫这个叫他呼叫，就是神呼叫，因为他是从第一篇的第一个词开始，就是耶和华从，所以我们看第一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讲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其实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呼叫，所以在后来只是在后来那个翻译成希腊文的其实译本和后来到那个五加大的拉丁文译本呢都称之为利未人的书，所以而中文的翻译本呢就沿用了这个说法，就称之为利未书。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说这本书并不完全是写给利未人的，其实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实际上是写给这个会众的，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也就是说所以说称之为利未书其实也不完全准确。我们把圣经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结束的部分，其实在结束的部分其实在提到了这个他们把第四十章第十七节讲的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建立起来，然后呢到结束的时候呢是这个三十四节讲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然后三十五节是摩西讲说摩西不能进入会幕，也就是说当时是因为他的帐幕已经建立起来，然后后来呢神的荣光呢就充满了帐幕，也就是说神呢已经进到会幕里面，就是说在帐幕里面呢然后实现跟这些神的选民的同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说利未记里面说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我们从前后文来看的话呢其实利未记是紧接着这个出埃及记来写的，就是讲的是当帐幕建立起来之后呢神的荣光进入到帐幕，然后以前的时候呢神一直在西乃山上来去见这个摩西，然后去跟摩西讲律法，然后呢因为会幕建立起来之后呢神就从会幕中来呼叫摩西，然后来跟他讲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本书呢是紧接着这个出埃及记来的。那么利未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虽然是一些具体的疗愈我们今天不再执行，但是呢其实我们透过神规定这些条例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能够要看到说神是设立这些条例它的心意到底在什么地方，就这些心意在今天仍然是不变的。牧师在这里总结了利未记的重要性，第一点呢就是利未记借着这个献祭制度呢使我们明白救赎的意义，也就是说神永恒的救恩实际上是要派他的亲生儿子他的道成肉身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但是在神预定的时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神就是为以色列人预备了另一条暂时代替的方法，就是这个献祭。其实我们借着读利未记我们知道这个神的献祭的这个制度呢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救恩的意义，帮助我们明白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赎罪祭成为代罪的羔羊到底是在讲什么讲怎样一件事情。同时呢利未记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明白说我们人的罪，就是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神的爱其实也是，也有人讲说利未记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来帮助我们说了解神的属性的一本书，因为神设立这些条例神立这些献祭的规定其实是完全是根据神的本性神的属性和我们人的这种状态来规定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来设立这些条例使我们能够亲近神，而神设立这些条例让我们亲近神正是神也是神的爱的一种表示，因为神 给我们主动设立了这样一种方法，让我们能够这些有罪的人呢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说利未记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思考说神的属性是什么，可以更多的了解说我们人的罪到底有多么的大，然后明白说我们这个罪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所以神必须要设立这些条例，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就利未记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何回到神的面前去，同时呢利未记还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圣洁与神同行。也就是神最终救赎的目的呢，救赎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而这个目的呢是能够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能够成为圣洁，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利未记的主题呢是如何亲近神，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条例目的呢是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借着这些条例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圣洁面前去，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这里讲到了亲近神的两个步骤，一个是你要首先是回到神的面前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种特别的办法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去。再一个呢就是如何与神同行，就是说我们回到面前去呢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回到面前之后呢，而是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就是能够与神同行。那么利未记的主题呢也可以说是圣洁，因为这里通篇实际上是在讲圣洁的事情，而圣洁这个词呢出现了87次，如果说再把跟圣洁有关的类似的一些词都放下去的话，有人统计出来一共是出现了152次的整本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本书，就是圣洁。首先呢圣洁的目的呢是为了亲近神，也就是说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因为圣洁也是神的属性，也就是但是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就失去了圣洁这个属性，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见神，而我们成为圣洁就是为了要亲近神。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呢是在19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来看圣洁到底是在讲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我们提到圣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实际上讲的是就是觉得很干净，其实圣洁首要的意义是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将你人或者你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时间或者某个地点能够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分别出来属于耶和华神，那么这就是称之为圣洁。并且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凡分别为圣的，凡属于耶和华的就只能归于耶和华，不可以再做其他的用途。圣洁的其次的意义呢才是讲这个洁净，或者讲我们一般的说是干净，就是说要除去污秽成为洁净，洗净我们的污秽。所以圣洁的首要意义呢实际上是在讲分别为圣，分别属耶和华。利未记他说写作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讲说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在第1年的正月15日，经过了大概3个月，就是到了西乃山下，就是第1年4月15日。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下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停留了蛮长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神向摩西来启示这个律法，启示十诫，然后启示他怎么造这个会幕，怎么去给这个祭司啊做衣服等等。所以，并且在这个时间呢，他们要建立这个会幕，所以讲的是在第2年正月初1日，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呢，就是把这个会幕呢建立起来。然后呢，如果我们去看民数记的话呢，就看到说是在第2年2月初1日呢，就是说开始数点人数，并且来预备他们要接下来的行程。所以他是在第2年2月20日呢就离开了西乃山，然后就开始了他们在旷野的漂流。所以我们在看 说从建立会幕正月初一日到书店人数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中间的时间一个月，而这个一个月呢，就是在立位记，启示立位记的这段时间。当然后面离开西乃山之后呢，就是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民数记中会看到的这部分。然后呢，在进迦南之前呢，就是摩西来重新再给他们讲这个律法，就是在生命记里面记载的这个部分。那个时候是在第四十年的第十一月。然后从生命记之后呢，摩西呢就过世，然后呢由约书亚来继续带领他们去迦南。这就是我们后面历史书要看的部分。所以这是几个这部分的时间点。利未记呢一共有二十七章，而这二十七章呢一共分成两个部分。所以整个利未记它虽然记载的这个内容呢我们看上去好像很繁琐，因为它离我们确实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个利未记的结构包括它写作的这个用词啊语法上啊整个篇章的结构是非常非常有条理的一本书，非常非常有条理。所以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呢一到十六章是在讲的是如何到神的面前去，而十七到二十七章呢是讲的是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一到十六章又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祭物，是讲的一到七章在讲这个献祭的部分，而八到十章呢是关于祭司，这就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内容。然后呢是讲到了个人的洁净，而十六章呢是整个利未记的最高潮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讲的这个赎罪日，也是整个的犹太人中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节期，就是这个赎罪日。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了谈到说如何活在神的面前，就说你所以这里提到了有讲圣洁的百姓、圣洁的祭司、圣洁的日子、圣洁的敬拜和圣洁的崇拜。我们今天呢来 cover 这个一到十章的部分。我们再把我们的圣经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四到六节。其实这部分经文实际上是在就是这个西乃山之约的，讲到了西乃山的神的约跟以色列人的立约的部分。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说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大家请注意第六节。那么这里讲说你们带来归我要干什么事情，讲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好，我们来看这两句话，如果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大纲的话，就会看到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正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第一个部分其实在讲这个你怎么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然后第二个部分实际上在讲你怎么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从这地方来看的话，利未记实际上是西乃山之约的一个延续，或者是对西乃山之约的一个进一步的阐述。因为把这两个约定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归他的这两个目的呢做了一个最详细的阐述，能够如何能够实现这两个目的，如何能成为祭司的国度，如何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其实读利未记呢对于我们后来读新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只有去理解这些利未记的这部分内容呢，我们才能明解在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来谈到了这个旧约的部分，特别是在这个希伯来书这本书。其实有人认为希伯来书实际上是利未记，就是在新约里面对在新约时代对利未记的一个注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利未记的话，那个希伯来书大概是很难明白那部分的。但是谈到献祭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很大有一个误解，总觉得说好像神在跟我们要什么东西，好像神还喜欢这些羊啊牛啊这些东西，甚至还是。但是大家你实际想一下说啊，就说从实际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做过 barbecue 你知道这个肉或者油你真的把它烧了，其实那个味道其实并不好闻的。但是 但是这里在讲说经常说是馨香的火祭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在讲这个实际的味道，而是说在从属灵的层面讲说这件事情是为神所悦纳的，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说这里在讲说神不是说真的需要你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大家把圣经翻到，往后翻到诗篇第五十篇，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五十篇十二到十四节。诗篇五十篇十二到五十篇第十二节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十三节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吗？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我，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所以这里清楚的讲明说，神他不真不是需要这些东西。还有一节类似的经文，我们再往后就是五十一篇第十六到十七节，就在后面。说十六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翻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个祭只是表面的东西，只是说一种形式，但神所看重的是当你在献祭的这个过程中，你背后的心是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当你如果没有这个心的时候，你献的这个祭对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家再往后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往后翻到以赛亚书一章的第十一节，说这个以赛亚书前面十一节前面讲的是说，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已经背离了神，他们犯了很多的罪，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耶和华给他们讲说，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也就是当你的没有一种好的正确的态度去来献这些祭的时候，这些祭对神是没有意义的，神也不喜悦这些东西。因为当你把献祭纯粹理解为说神要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陷入一种很大的错误中，你觉得说那我只要养足够多的牛、足够多的羊，我就可以去任意妄为，可以随便去犯罪了吗？ No。 这是所以说这里讲的是你献祭是如何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就是这里面看到说神真正的要的是什么东西。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讲什么呢？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说讲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这句话讲的就非常清楚，这些神真正喜爱的并不是这些祭品本身，而是喜悦的是人听从他的话，人顺从神的心意，顺从神的旨意。大家再往后翻到弥迦书的第六章，这是小先知书在后面，这些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弥迦书的第六章第七节，好，第七节这样说，弥迦书六章第七节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第八节说，世人呢、啊、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才是神所真正要的，他不喜欢这些所谓油和，所谓这些公羊，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本身，而是喜悦的是你背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献祭，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做奉献，或者你奉献你的金钱，或者你做侍奉，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精力的时候，你的背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不要以为说我在家伙我奉献的钱多， 那我就一定蒙神的喜悦，不要说我在教会做的侍奉多，我一定蒙神的喜悦，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跟献祭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背后的态度是错误的话，你所奉献的这些东西，你所做的这些侍奉都不是蒙神悦纳的。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为神所摆上的，我们背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前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可能我们要比较快的来看这个内容。这张表呢，我们后面会重复，所以我们先不看了。就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虽然前面就是结果很清楚，就是前面每一章呢，基本上在讲一种祭，所以呢，第一个祭呢，就是在讲的这个燔祭，就是讲了五种祭。第一个讲的呢，就是这个燔祭，就是 burnt offering， 但是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完全祭，就是 whole offering。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名字，这个因为第一个名字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太明白这个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这个我们下面列出来的这个第二个名字呢，其实正确的解释了更具体的解释这个祭的意义到什么，是它用叫完全祭。并且我们来看这部分经文的时候，一直会看到有两个词一直在出现。第一个呢是供物，就是第二章是供物。如果我们后面看素祭和平安祭的时候，也会看到说有供物这个词。但是如果你到了从第四章开始到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供物这个词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供物它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呢，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是心甘情愿所献上的礼物。所以这就说前三种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呢，是这个自愿献上的祭，所以呢没有，同时呢也就称为馨香的火祭。所以呢馨香的火祭呢也是指的是自愿献上的祭，所以这部分祭呢不是强迫的，就是不是必须要做的，而是说是你自愿献上的祭。而这个祭的目的呢，是它象征的意义呢，是象征自己呢，把自己来完全来奉献给神。所以在这个里面具体来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这个祭呢，说整个这个动物呢是要完完全全来烧掉的，就是说它，但是有没有看到说有的祭呢只是烧一部分，包括脂油啊或者肝脏啊或者那个肾脏啊等等的，但是利未这个燔祭里面呢是整个这个包底呢都要全部要烧掉。它现在祭物呢就是说包括公牛、公羊或者是斑鸠或者雏鸽，是根据你的这个经济能力，你如果你能够出得起公牛，你就献公牛，然后但是如果对一些很穷的人呢，你就只能献斑鸠和雏鸽。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说，当时玛利亚他们带着那个耶稣去那边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献的是这个斑鸠和雏鸽，但是因为属于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但是这个就是说一定是要无残疾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把最好的来献给神。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是呢，它的象征的意义呢，是把自己完全献上，就是说新约里在讲说，把你自己当做活祭来完全的来献给神。但是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第四节提到说，你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就是这里面它有一个附带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能够赎去你误犯的罪，无心之罪。但是这个，但是它跟赎罪祭还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说你犯了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一个罪，但是当你献燔祭的时候呢，有这种另外的一种附加的一种功效，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罪呢，也在献燔祭的时候呢，也能够赎去。所以它的主要的意义还是就是把自己完全献上，能够当做活祭。这里表明了神的主权，就是你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呢完全交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能完全的来献给神。所以这里面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明白，就是第一个是按手，我们后面会一直看到说要献祭的时候要把你的手呢按在这个祭物的这个头上去，就是这个是表明一种 transfer， 就是要把你呢 transfer 的这个转到这个祭物身上去，就是说让这个祭物了呢来代替你，所以按手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让祭物呢成为我，然后呢去无论是赎罪啊或者是奉献啊，都是那种代替的作用，表示你 承认说这个祭物是代替你。再一个就是有宰杀，就是表明这个祭物死了，也就是等于我们自己死了。我们还会看到说经常又出现这个把血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或者说或者说去抹这个一些祭坛的四角啊之类的。就这里面因为血是代表生命的，所以这表明说我们把生命献给神，并且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圣经里讲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说当我们流血的时候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这里讲没有残疾的，是表明说我们一定要献上最好的。这里还后面会提到了一些这个所谓制胜的，就是说因为有些祭呢剩下的东西呢是可以吃的，这些呢就称之为制胜的，就是说这些呢它是已经属于神的，但是这个祭司呢他是在人间代表神的，所以可以代表神来用其中的一些部分，然后呢称之为制胜的，但是必须要在圣所里面吃。第二个祭呢是在讲这个素祭，这个素祭呢其实又叫收成祭，就是素祭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它在五种祭里面呢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流血的一个祭，就是它献上的都是这个你在田地里面收来的这些东西，就是面啊，或者就这里面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一些规定，你可以献面粉啊，也可以把面呢做成饼啊等等，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很详细的规定，所以这个祭呢又称为收成祭，它仍然也属于这个馨香的火祭，属于自愿献上的部分。而这个献这个祭的目的呢是纪念神，纪念神赐下养生之物，让我们也就是说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来感谢神来赐下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所以它这个祭物里面呢有包括有面，有这个细面粉，也你可以把面粉做成饼，甚至呢你不用做成面粉，你就直接把那个从田里面摘来那个出熟的那个穗子也拿一颗来做这个素祭。所以它的意义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收成呢能够甘心乐意的献上，纪念并且感谢神来的恩赐。所以它的特点是它是出熟的收成，就是要把出熟的，就是表示要首先的和最好的来献给神，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剩下的呢要给祭司，就说呢祭司呢可以使用，并且只有祭司才可以使用。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规定的，就是一定是呢要是无效的，对，这里来表明是神的供应。就这里面提到了几件事情，就是素祭里面呢一定不可以有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效呢实际上是象征着罪，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也在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就是受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孝的这种影响，所以孝呢是代表罪。但是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加蜜。就这个解经家呢没有一个很统一的认识，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加蜜，就是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当蜜跟孝一起用的时候呢可以让这个孝呢就是作用更大，就是让发酵更快一点，所以呢有时蜜说跟孝呢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不能用孝的时候就不能用蜜。再一个呢也有人认为是当时那个异教徒献祭的时候呢也用蜜，所以呢就说要分别出来，要说跟那些异教徒呢要做的不一样，所以呢就不用加蜜。好，这里面特别说里面要一定要有盐，但是这里面十三节特别提到说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与神立约的盐，所以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个盐呢是表示仍然跟立约放在一块儿，就是表示这个一种永恒的约，表示不改变的一种约，所以盐呢就是表示不改变，表示你的心意不改变，你跟神之间的这种约定不改变。第三章呢是在讲这个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呢又叫这个我们小中文版小字里面或者做酬恩祭，就是 Thanksgiving， 其实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翻译成这个感恩祭，你也可以称酬恩祭或者感恩祭，但是英文版本呢称为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又翻译成团契祭。所以这两个词呢都 表达出了这个祭的意思。首先呢，它也是一个自愿献上的一个火祭，它这个目的呢，包括有向神的感恩、向神的还愿和你就说甘心乐意的献，就说你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原因，那我就是想献给神，我就是愿意把我的从神那里领出来的东西来献给神，这个就是一种甘心乐意的一种祭。它祭物呢，我们提到说有牛、有羊，还有无酵饼。但是我们在后面看到第六章、第七章那个时候，会看到说还可以加上那个有酵饼，但是那个饼呢，你不能够烧，不能够在那个祭坛上去烧那个饼，那个饼是让那个献祭的人呢来吃的，但这个无酵饼是可以烧的。好，它的意义呢，首先是来感谢主的恩典，也是有感谢的心意在里边。再一个目的呢，是能够跟神团契，然后呢并且跟人来团契，所以称之为团契祭，就是说跟人和神有一个好的团契的关系。它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唯一的只有平安祭里面这个献祭的人呢可以吃这个平安祭剩下的这些祭肉，就是说可以，并且不单你自己吃，你可以要求你的家里人和朋友，甚至你可以邀请祭司来跟你一块儿来享受这些祭肉，来表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团契。所以这平安祭象征的意义是来象征着神的恩典。那么来看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这三种祭呢，都是自愿献的祭，都称之为馨香的火祭。而一直到了从第四章我们来看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呢，你们就会看到说不会再有馨香的火祭和供物这两个词出现了，而这两个祭呢是属于必须要献的祭。这个祭呢又称之为洁净祭，就是 purification offering， 就是讲的是这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样一种祭，就是让我们从污秽变为干净，这是赎罪祭的目的。所以它是一种必献的祭，就是它的这个祭的目的呢是能够赎去我们误犯之罪，能够让神的赦免。所以这里面的祭物呢就比较多样一点，并且根据这个要献祭的人的身份和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呢有五种祭物。第一种祭物呢是祭司犯了罪他去献祭，和这个就是为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整个会众一个很大范围内的人犯了一种罪，然后为这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献祭的时候呢是献的这个公牛犊。这是在第四章一到二十一节来讲的，但是就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处理这个祭物的方式呢跟后面的不一样，就是包括官长献公羊，一般的百姓献一只母羊，然后你穷的人呢可以献这些斑鸠啊或者雏鸽，然后你再穷呢，我连那些当时很便宜的那些鸟呢我买不起，那我就可以献面粉。就至少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恩典是什么，就是说不能说你因为我穷我买不起那些牛啊羊啊，甚至我连鸟也买不起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来赎我的罪了，但是你家里总有一些养生的面粉，这样的话你就算你再穷的人我可以用我的一口养生的面粉我也可以来献祭来赎罪。其实这里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恩典在里面，也就是说不能说因为有人穷我就没办法献这个赎罪祭。我刚才提到说这个就是对犯罪的祭司或者说全体会众一种罪呢，就是说他要献一只公牛犊。如果你仔细看就会看到说他的献祭是第五节提到说祭司呢要把这公牛的血呢要带到会幕去，然后看到说这个会幕呢要对着这个圣所的帐子，其实就是进入圣所，这个帐子呢要弹血七次，然后呢并且在这个它跟燔祭所不一样的是呢，燔祭呢是把整个的那个牲畜呢是在那个祭坛上来烧，但这里面是只是把这个脂油和和两个腰子和什么等等把这些一部分来放到这个祭坛上来烧，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包括这个皮，就是第十一节讲说公牛的皮所有的肉什么 等等，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之地去烧，就说这个部分是不能够在祭坛上烧的，也是放到那个他们那个营之外去。包括这个部分其实在那个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对这个部分呢给了一个属灵的解释，就是在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在以那个耶路撒冷城外面被钉十字架的，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在里边的。那我们从二十二节来看这些其他的献祭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些血呢是不能够进入圣所的，不进入圣所，说是那个血呢只是抹在这个燔祭坛的四角上，然后把血倒在这个燔祭坛的角那里。然后呢这里面还提到说，其实到后面我们看到说这部分的这个肉呢它是可以吃的，就是这个当时只是祭司可以吃，但是我们前面那个你为犯罪的祭司献的那个赎罪祭，那个当然因为是全烧掉了嘛，那个地方是不能吃的，就说但是你为祭司为这些官长或为百姓为穷人所献的这些祭呢，这些圣的祭物呢是可以吃的，他的血呢不能够进入圣所。好，那从第五章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些具体的一些罪的一些例子，就是包括一些亏欠的罪。就是第五章第一节提到说，你本来你要去应该你去做见证的，但是你没有去做，上面包括说你无意中去沾污了一些东西，所以就讲到了这个这个你的罪具体在讲什么一些具体的例子。当然第六节包括第七节是容易让人误解，说这部分到底是在讲赎罪祭呢还是讲赎愆祭呢，因为第六节讲到说把他的赎愆祭性，就是山羊或者一只羊羔等等，就是说献为这个赎罪祭。实际上这一部分呢还是在讲这个赎罪祭，这个赎愆祭性呢也属于翻译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把它换成赔罪祭，就是说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叫赔罪祭，就是说你因为你的犯的罪呢你一定要付上代价，就是说要赔，这个赔呢就是献这个祭。而赎愆祭跟这个好，这个赎罪祭呢首先它的意思呢是你要付上赎价，就是说当然就是现在呢在旧约里面就是让这些羊啊牛啊或者鸟啊甚至这些面粉呢来代替你的罪来献给神，就是来作为赎价来洗去你的罪。当然我们讲说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很清楚说这个事情呢只是一时的，就是你犯了一个罪那我就要献一次，犯一个罪献一次，你一直犯罪你要不停的一直献下去。但是神真实的心意他最终在赎罪这个救恩计划上的是耶稣基督，就说因为当耶稣基督成为没有瑕疵的没有犯过罪的神的儿子，成为代罪的羔羊来献祭的时候呢，就以此而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就说我们不需要再不停的来献祭，而在旧约里面你需要不停的去献祭。但是因为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些新约的时代呢，我们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来理解这个救恩的意义，来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说，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此而永远的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很多地方是在预表耶稣的，就是这个。它里面很多是在因为圣经在讲说旧约实际上是在新约的一个影子，就是是律法是更美的事情的一个影子，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是预表耶稣为我们要成就的事情，它也讲到了神的救赎。那么赎愆祭跟赎罪祭的区别呢，就是说呢这个它的又叫恢复祭，就是它的意义是在讲这个你犯罪的时候呢你跟别人造成了那些亏损，你不单是要献赎罪祭，同时呢你要去做赔偿。借着这个献赎罪，借着献祭物，借着这个你来赔偿，来恢复你跟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讲说我们犯罪首先是我们亏欠神，然后是亏欠人，那我们献赎罪祭我们修复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借着这些赔偿呢我们来弥补对人的这种亏欠，然后这样呢能够修复我们跟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这里赎愆祭的一个大的特点是，除去向神献祭之外呢你还要弥补说 因为你的错误你的罪跟受害人造成了损失，你要照着原价赔偿，然后呢另外再加上20%。这就是赎愆祭跟赎罪祭的区别，就是说你不但要赎罪还要赔。这里面就是说，所以它的意义是就是主要是来恢复这个修复关系，所以称为恢复祭。所以从第六章第八节开始到这个第七章呢，是在讲这个祭司如何献祭。所以讲到翻祭的时候呢，就是谈到了一件事情，几个细节，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第一呢，这个翻祭坛上这个火呢不能灭，要一直来烧着，那表示你对神的这种奉献呢是不可以停止的。然后特别提到说，你收灰的时候呢要穿礼服，就是说收灰时候你是要到那个祭坛那边去，所以呢在神面前呢要这个圣洁，但是你倒灰的时候呢要出去，要到那个营外那去倒那个灰去。但是你去倒灰的时候呢，你要把那个礼服要脱下来，然后呢因为营外就是我们称为属世界的地方，就是污秽的地方，你不能把这个礼服穿到那边去，因为就是不能够把这个污秽要带到这个营里面来，不能带到神这边来。所以就从这些很细节的规定上，其实我们看到说，就是神对这个圣洁和污秽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太注意。好，谈到这个素祭呢，就是说呢，就是先献上神的那一份，就是说呢，馨香的素祭呢是纪念神，虽然是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给我们的赐给人养生的东西，然后呢祭司呢可以吃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素祭，然后呢并且说只能在圣处吃。但是就是在第十八节里面，就是第六章第十八节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讲到说摸这些祭物的呢都要成为圣，就这句话呢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好像说不管你什么样的人，我只要去摸一下这些东西我就可以成圣了。其实这个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这句话其实是在不是在讲说你摸这个东西的结果，而是在讲说你摸这些东西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也就是说你只有成为圣你才能够去摸这些东西。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罪呢我们之间呢其实是很容易大家互相传染的，但是圣洁这件事情呢是不能够互相传染的。就是我们跟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容易传染，但是呢我们不要说我们来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好，你或者说你来到一个团契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就很好，你如果你自己不到面前去到神面前去谦卑认罪与神同行的时候，别人的圣洁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就说圣洁呢本身是不能够互相传染的，就说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才能够成为圣洁。再就是祭司呢要自己要献上素祭，并且早上献一次晚上要献一次，并且祭司他自己为自己献的这个素祭呢要完全烧掉不可以吃。这个是赎罪祭。前面两个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就是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吃赎罪祭的这个肉的问题。所以第三十节特别提到说，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这肉都不可吃，必须用火焚烧。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当祭司犯了罪，或者说这个会众全体会众犯了罪的时候，这个赎罪祭呢是不可以吃的。就是你为自己献的这个祭呢是自己不能够吃。赎愆祭的这个条例呢跟赎罪祭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就不看了。但是后面就填到了这个如何献这个平安祭，就是这里讲到说平安祭经常是跟这个素祭呢来一同来献的。就是这里面一个是呢它的目，就是这个理由呢，因为一个是感恩，一个是还愿，再一个是甘心，这个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其实这里还提到这个可以献这个有效饼，就是第三节说拥有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的平安祭。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呢是不能够烧，而是就是说你献祭结束之后呢这个是可以用来吃。 这里面是就是献祭者可以吃祭肉，就是这是平安祭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是其他的祭是不能的，就是这个献祭者呢可以吃，就是它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团契祭，就是在神面前呢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吃喝快乐，就象征着一种平安、一种快乐和一种团契。好，从第八章呢就讲到了这个整个受膏的这个，就是高利这个亚伦，因为这个是第一次来，就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来高这个祭司，因为在之前是没有祭司的，所以呢，他的对象是亚伦，就是亚伦是大祭司，和他四个儿子呢是祭司，就是借着这个圣礼呢，能够让他们成为祭司。这个主持这件事情的人呢是摩西，就是这个摩西，其实他暂时的担当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责，这个前后呢一共花了7天。其实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亚伦他就职来献祭的这个顺序。他献了一只牛，就作为他的赎罪祭；又献了2只羊，一只羊做燔祭，另一只羊呢做这个就职的这个祭，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个无酵饼。好，这个图大家以后慢慢看好了。就是讲他的这个穿的这些各种的衣服。好，我们来看他就职的这个过程。就是第一呢，看他是第一呢要洗干净；第二就是按照我们前面那个图里面把这些所有的衣服呢都要穿好；再一个呢就是用膏来，首先这个膏抹这个帐幕、祭坛和器具，就是象征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归耶和华为圣了；再一个就是来膏大祭司。然后就表示这个大祭司呢也要归主。献祭呢就是第一个呢要献赎罪祭，就是要让这个祭司的罪呢要，你就说你作为神的连接的代表呢，你自己的要献赎罪祭，要把自己洁净自己来，分别为圣。然后呢再献燔祭，就表明你呢是象征你全然的把你自己来奉献给神。然后在这个就职典礼里面的就职的这个祭呢，实际上这个就职祭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平安祭了。其实它是一种按照平安祭这个规则来走的。里面强调几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血呢要抹在这个他的右耳垂、大拇指和大拇脚趾上。就这里面就是象征，也是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在里面，就象征说你的耳朵要分别为圣，要专门去听神的话。你的手要分别为圣，专门去做神要你吩咐你做的事情。你的脚呢要分别为圣，你要一直行走在神要吩咐你走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说要有7天。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你如何到神的面前去？第一个呢，你要为自己来献祭，就说这是一个必献的祭，就说要献这个赎罪祭。第二个呢，你是要献燔祭，要完全的奉献给自己；再一个要献上感恩的祭，这里面可以有素祭和平安祭，来，这也是个团契的祭。这样的话，当你的罪得以洁净，你又完全分别为圣，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跟神有团契的祭。所以这是一个顺序。所以这里面看到说是，首先要除罪，然后要分别自己归主为圣，然后你才能够神和人团契，才能够跟神同乐。这个表比较了耶稣跟就是人间的大祭司的一个比较，实际上这是主要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最清楚。我们今天我们就不看这个内容了。其实第九章其实谈到了这个祭司来，他为第一次，就是说第八章是谈，就是说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就职，他们成为祭司。然后第九章呢，实际上是这个祭司呢就开始来做这个第一次来为这个，以色列人来献祭。首先他为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顺序，先去献赎罪祭，然后去献燔祭，然后献这个平安祭和素祭。然后22节特别讲到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牧师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呢，也在做的一件事情，要举手为会众来祝福。这24节特别提到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 众民一见就欢喜，欢呼俯伏在地。所以这个当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来象征神的悦纳这个祭和神的跟人的同在。我们再花几分钟来看一下第十章，就是这个第十章，就是本来前面第九章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欢呼然后匍匐在地，第十章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很不和谐的一件事情，同样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但是呢这次呢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呢给击杀掉了，因为这里讲说他们献上了燔火。所以这个燔火呢，它原文的意思叫祖尔祖尔，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是脱离正道的，与规定所不合的，就是也就是这进一步解释说是它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也就是说他们来做这些事情呢是完全说是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他们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英文版本里面，有的翻译成是异样的火，一部分翻译成是未经授权的火，它的总之都是跟耶和华的吩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讲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去侍奉神，所以呢神就来击杀了他们。所以在旧约这个利未记里面，有包括那个前面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你烧香的规定，一个是你要用按照神的指示特制的香，你不能随便拿一个自己的香来烧，然后呢这个烧香的火呢要从祭坛上取来。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祭坛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神赐下来的火，并且这个火要一直不灭，所以你烧香的这个火必须从祭坛拿来，你不能从别的地方来，从你自己家里面来取火。并且呢第一个呢就是大祭司呢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烧香，所以呢也就是说违反上和任何一个规定呢都是献燔火。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这个拿达和亚比户呢他可能就违反了上面中的一条，或者说每一条都有犯，就是说他们呢总之呢他们就是凭着自己的私意去敬拜去侍奉，所以呢神在这个他们的祭司这个整个献祭制度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用一种很严厉的方法来去给他们一种警示，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凭着自己的私欲去来敬拜神。因为所以当摩西跟亚伦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亲近中呢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很显然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不能够让神的选民中显为圣，并且呢损害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神在这个时候呢来击杀了他们。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是他们两个喝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九节特别吩咐说你要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确实他们喝醉了酒就做出了一些违反神规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帮助我们来反思我们对神是否有一种真正敬畏的心，是否真正的尊主为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没有献燔火，就是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凭着我们自己的私意来去做，就算你去侍奉神。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对神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利未记来向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圣洁，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本不能够到你的面前去，但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得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加明白神的恩典，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去跟神亲近，怎样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借着我们读经，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亲近神，更好的明白神，更好的侍奉神。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